感谢主啊，德蒙贵教会啊，再一次来邀请孩子啊，再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啊，这是我的福气啊，所以先跟大家说声谢谢啊，当然也是感谢我们的神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神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往往会忘记我们是谁，所以我们有时会免不了去论断或者是轻看我们的弟兄姐妹。主啊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今天早上愿意有一个聆听的耳朵，受教的灵，让我们来明白你向我们说的这段话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真是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，求主你借着你的灵亲自的带领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，这个是一月快要过去了，我们才庆祝新年，是不是？哇，这是快啊。看看啊，那个我怎么开啊。好的。刚刚您读过这段经文了啊。那我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不可论断啊。那不可论断，论断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对人有看法。那对人有看法呢，是会影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。那这个关系呢，就彰显在我们的工作的职场上面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在我们的婚姻里面，在我们跟儿女的关系里面，在我们跟我们父母的关系里面，在我们教会跟弟兄姐妹的关系里面，那我们都可以看出人际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的。如果人际关系不好，那我们过日子是没有那个平安的。就算可能我们会很多东西，拥有了很多，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没有那个平安。所以呢，对人没有看法是我们想要的，但是往往啊，那我自己是这样子说，不要对人有看法，不要对人有看法，那最结果呢，我对人就有看法。那他说不可论断，这个是神的诫命，我们是要守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但是呢，你不时呢，你那个对论断别人，对人有看法，那个东西会跳出来的。意思就是说，想遵守神的诫命，哎呀，很难哦，是不是？就怎么搞都搞不掉。然后呢，还有呢，我们也知道这个是对我们好的，我就是纠缠这个东西，就是揪不出来。所以呢，我常常就会问你，我们是不是对某一些人是有看法的。那但愿你们真是每一个人都很属灵，对别人没有看法，而我是对人是很有看法的啊，我就是这种人啊，没办法的，我活在我自己里面。我就在问问你们，你想不想不要去论断人，那跟人际的关系好一点。我就只问这两个问题，如果你想的话，那我们今天早上呢就可以来听听神怎么说，如何可以不可论断，好不好？那第十四章的第一节，他就是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，但不要那个辩论所疑惑的事。 突然那十四章第一节讲到这里了啊。通常呢，那我读圣经的话，那就要知道，就是它上下文怎么突然间这个跑出来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就看看前面在讲什么，是不是？那前面我就从十三章的十一节来看呢、啊，他就说：“再者，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趁该趁早睡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，现今呢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。”那意思是说，趁早这么睡醒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们是睡着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下面几个字啊，我们得救啊，这里讲到我们得救，我们是不是大部分在座的都是弟兄姐妹，都是重生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这里在保罗讲到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的时候，他是有更深的一层的意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第六章那里呢，他就讲到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四节，他就说，你晓不晓得你我都已经是重生了，都已经是新造的人。然后呢，那有了这个身份之后，然后呢，我们也知道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第二节是整个这个罗马书的转折，是不是？他就说，你晓不晓得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那干嘛呢？对不对？他说乃是理所当然的。然后下面第二节他就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他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先改我们的行为，你看没有？他就说只要心意更新。什么叫心意更新呢？是在我们的思想，在我们的思维上面先去改，然后呢，慢慢的怎么讲，而变化的，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的样子。所以呢，他叫我们不要那么着急，是在我们的意念上面先改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来到怎么样？那十二章这两节圣经之后啊，十二章之后，然后就开始讲怎么样？讲怎么样子活得出来，是不是叫做应用了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来到第十三章、十四章、十五章、十六章，都是讲这些东西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看今天不可论断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顺着保罗的思路，他是整本罗马书是这样说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常常把我的身份，我是谁，我就是新造的人这个观念要放在我们里面。然后呢，他说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信主了，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比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是不是近一点？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呢，是有一个怎么样紧迫性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让我们不要要睡醒的时候了。然后呢，第十二节他就说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。这是讲到时候无多的这个观念。然后呢，他说就当脱去这个暗昧的行为，这是理所当然，是不是跟十二章告诉我们，对不对？那是理所当然的，是这样子的理所当然。那行为行事为人，我们看我们的形式就彰显出我们的为人啊，我们人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他说要端正呢，就是说什么叫端正？好像行在白昼，那不行在白昼的那个样子是什么呢？就下面就是暧昧的行为。那什么是暧昧的行为啊？就是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增进嫉妒。讲得非常的清楚，我们都知道这些是什么。那我们就会问说，你这个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对不对？要这个话，那我怎么做啊？那我们问题在哪里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就看第十四节，他是说总要披戴主基督耶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我们就看到两个字，一个对比，一个是总要不要，是不是？那总要什么意思呢？你就是这个现在是现在当下， 然后呢要怎么样披戴基督，披戴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主耶稣基督嘛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不是主，我是个仆人。那仆人呢要顺服怎么样主人的，所以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就可以顺服了，是这种观念。所以是以怎么样耶稣基督为中心的，那就是披戴主耶稣基督。那他不要是不是相对的，总要不要，其实呢，其实讲这个的话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肉体的私欲，我们总要在主里面这个披戴主耶稣基督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放纵肉体情欲。所以呢，其实这个是一回事。如果呢你披戴基督的话，你就不会放纵肉体情欲；如果你放纵肉体情欲的话，你就不会这个披上主基督。那我们就说，是什么东西拦阻我们来不披戴这个主耶稣基督的？我们不是说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，这是我们的身份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我们会一时糊涂，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身份了。当你我忘记我们的身份的时候，我们就活在哪里啊？我们就活在我们的肉体里面，是不是？那活在肉体里面呢，那当然是怎么放纵肉体的情欲。所以我们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，我是谁？我是重生得救的人，我是有信仰的人，我是新造的人，我现在只是一时糊涂活在我的肉体里面，所以我就放纵肉体的私欲，然后呢就有一些不好的行为，暧昧的行为就出来了。那其中有一个暧昧的行为呢，就是在不可增进妒忌。那增进妒忌是放纵肉体情欲的。那我们就会问了，增进是外在的行为是不是？然后呢那个嫉妒呢，底的一个增进嫉妒放纵肉体情欲的例子呢，然后呢我们就来到第十四章的第一节。十四章的第一节呢，就是讲到一些很具体的这个放纵肉体私欲的一些问题。他就说，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，但不要论断所疑惑的事。这里是讲到两种人，是不是？一种呢是信心软弱的人，一种呢是信心刚强的人。那他就说，信心刚强的人呢，你要去接纳信心软弱的人。什么是接纳？接纳是不是只是外表的行为的接纳，是从心里面不管他怎么样你都愿意来接纳他。那我们呢都知道，我们被别人接纳我们的感觉，特别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，那种感觉是非常舒服的。这个就是接纳，就说我对你一点都没有什么看法的。然后呢，但是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。这接纳不接纳的现象就怎么样，就是论断。不接纳的现象你就去论断。那论断什么事？他这里讲到所疑惑的事。那什么是疑惑的事？疑惑的事显然不是真理，是不是？那疑惑的事呢，就是说我看事情呢，我觉得是这是对还是错。那你看事情呢，你有你的看法，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意思说是见仁见智的。这个就是疑惑的事。当我们怎么样都坚持我们的对错的时候，结果会怎么样？会不会有争论？是讲到保罗是讲到这个的事情，这个是疑惑的事。那这个辩论的话，不只是外表的这个言语的辩论，对不对？常常我们这边很高招，是不是？是个心里面的态度的一种辩论。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心里面的态度的辩论呢？就是我对你有看法，我心里不说，对你有看法，就是说我对你是不接纳的，对不对？ 那有没有例子？那我就是用一个教会的一个例子。其实这个事情是相对来讲是非常小的事情，我就是把这个事情就是借着这段经文来讲一下。那我们南谷教会，我们呢差不多12:30，我们第二堂聚会完了之后，我们就有爱宴，就是留下来吃饭啊。吃饭的目的呢，就是彼此有一个很好的沟通跟团契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我们的那个饭席是包外包的，我们自己不做，对不对？我们只是自己煮饭。我们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话，能因为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教会的奉献，这个是饭食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就每一个人都是给4块钱，啊，给4块钱。那不知道你们的给多少钱？我们那边是4块钱，啊，可能你们这边都是比较富有一点啊。4块钱啊，4块钱那个一直下来的话，那我们怎么样？这个管饭食那个人呢有盈余啊，盈余是不是好的事情啊？就是不是赤字啊，是不是？那就把这个事情带那个放在桌面上来谈了，是我们的这长执会。他说我们这有盈余怎么办呢、啊？对不对？就为有多钱来筹啊，你知道吗？那这是好的事情。那但是呢，我下面要讲的话不一定是好的事情。那我们就说，那就大家就七嘴八舌了。他说有些人就是说，其实啊，四块钱呢是有点贵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付得起4块钱的啊。尤其是然后呢，外边的餐馆那么好吃，对不对？你吃这个菜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弟兄姐妹的相交，对不对？那个 fellowship。然后他就说：“你有没有看到啊？这些有些那个老太太的老先生啊，他们真是就是拿了一点点退休金，然后呢4块钱是太多了，所以呢我们就3块钱，而且呢这个钱的话，我们就是剩余的话，我们就还给他们啊。有一派是这样子，然后又有另外就是说，他说这个钱是神已经放在那里的，我们要用在神的身上。”那我们这里虽然有宝足，在外面很多贫穷的人还没有宝足的，我们就把这个钱怎么样捐出去给那些有需要的饭食有需要的人，对不对？比如说 City Team 啊，对不对 ？Harvest 啊，这些都对不对？都就讲到这些东西了。然后呢，你就看到那个百花齐放，对不对？火药味就出来了。那我们做长老的啊，我们就看到这个事情，我说哇，就是为什么芝麻小事啊，就搞得那个火药气那么大啊，每人都坚持他的想法。然后呢到后来的话，有人的话就是不只是有两个那个方法了，对不对？第三第四第五，对不对？哇，一大堆百花齐放。那我就不讲这个结果会怎么解决，我相信你们想知道，但是这不是我的重点。我的重点是什么？是疑惑的事，因为我们都不是讲真理。而且呢，如果你们在教会里面有参加一些服事的话，常常也是在这些事情上面，然后呢就争执，使我们对那个人有看法啊。这个是讲到这个。然后第二节他又讲到说，有人信百物都可吃，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。那我们知道犹太人的话，他有他的传统背景的啊，这不是讲到我们今天，对不对？那个健康养生啊，那个少吃肉的问题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，对不对？8章所讲的，这也是保罗他是作者，他说论到那个吃祭偶像之物，我们呢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，也知道神只有一位，再没有别的神。所以有人信百物都可吃的话，他是不是信心很强？因为他晓得这个是真理，是不是？真理是对的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但信心软弱的人怎么样？他只吃蔬菜。那为什么？那他就这里就是说，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，是不是？有人就如今呢还拜惯了偶像， 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，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，也就怎么样污秽了。你就看到啊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知识，然后呢，所以呢，你就看到以为吃了之后就跟怎么样这个拜偶像就这个连在一起。但是他说我们是信神的人呐、啊，怎么可以去吃拜过偶像的那些东西啊？然后呢，下面一节圣的这个八章第一节最开始讲到，他就是说，论到祭偶像之物，我们晓得我们都有这个知识，但怎么样？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。你虽然晓得真理，唯有怎么样？爱心能造就人，所以你要去接纳那些是肉体怎么样那个信心软弱的人。这里是讲到是什么？对的人。他的看法是对的，要去接纳错的人。你想想看啊，这个合不合世界上的这道理啊？是不合的。那世界上的那个道理是什么？你错的你就要怎么听对的人的话。这是为什么我们坚持我们对，你就要听我的话。是这个观念。然后呢，他就继续讲这两种人，信心强对不对？跟信心软弱，那其实呢，这两种人呢是吃的人，这是一种；是不吃的人，又是也是两种，对不对？都是讲到这两种。那这两种人是什么？吃的人呢？他说你不可轻看不吃的人。那吃的人呢，当然是信百物都可以吃的，信心刚强的人。然后呢，他是知道真理的人。那这知道真理的刚强的人，他怎么想？他说我知道真理啊。那你不知道真理啊？但是呢，你信主多久了？哦，信主那么久了，你连真理都不知道啊？你看到这个吗？我现在告诉你啊，我就在你的面前，把吃过祭物的那些物品吃给你看。信心强的人是这样子的，那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。刚才是讲到，是不是讲到这个轻看，对不对？现在的话，不吃的人呢，他只吃蔬菜，他是信心软弱的人，他就会怎么想啊？他说你当了基督徒多久了？连圣经都没有念过吗？圣经不是说污秽的东西啊你不能吃的，因为你一吃过这寄过礼物的东西的话，你的良心啊就被那个假神就被污秽掉了，所以你绝对不能吃的。然后他说你快点不要吃啊，赶快把它丢掉，因为你会得罪神的。你看到这两个没有？他们是不是有不同的那个观点？那如果你在你们的应用上面，可能你们也会对不对想到这个事情。所以轻看跟论断其实都是怎么样，从高处来看低处，我比你好啊。我不知道你们夫妻之间有没有常常都说的、啊、最后一句话，对不对？我比你好啊，这句话啊。那为什么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呢？就下面就是说，因为是不是主已经怎么样接纳他了？那接纳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在还做罪人的时候，我们的行为还没有改，神有没有接纳我们？显然是神只接纳我们，所以神的爱就在此怎么样，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就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接纳。是接纳谁啊？是接纳那些吃的人跟不吃的人都同样接纳。那你想想看，这是不是能够领受到神的恩典？神恩典的拯救救赎是何等的大。然后呢，第四节他又讲你是谁。然后其实保罗他就在讲说，你是别人的主人吗？ 竟论断别人的仆人，他或站住或跌倒，只有他的主人在，而且呢怎么样，他也必要站住，为什么？因为主能使他站住。你是谁？我们要常常想到啊，我就是新造的人，我不是那别人的主人。那有没有想过，当你我啊，在这个论断或者是轻看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是要想做别人的主人的，因为我要掌控他，要他听我的话。所以呢，这个的话是一个呢，我们不要去干涉别人的自由，不要去干涉别人的自由。一个人呢，是否得到神的认可，他或者是落在罪恶里面，这些都是怎么样，神的决定，而不是你我的决定。因为心中有神，所以呢，我怎么样，要学习，我不要去越线。越线呢，你轻看或者是论断呢，就是越线，因为他有他的主人在，是不是？那你就问说，他明明是不对的，难道我不要告诉他吗？好叫他怎么样，能够学习啊，我是为他好的。那当然我们是有责任得去告诉他这是不对的。那问题是，就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跟他讲，用什么态度来跟他讲。我就讲我自己的这个一个例子啊，我的太太丁敏也在做啊，所以我讲这个是得到他的允许的啊。两三个礼拜前，还是一月初的时候，我太太丁敏跟我还在英国去做门徒训练，我们在一个城市里面啊，我们要去服侍他们。然后呢，我们要那个第二天呢，就要就是这个城市到回到伦敦，然后呢，伦敦呢，我们就可以坐飞机飞回三藩市啊，就回家了。但是要从那里去的话，我们要坐火车。那坐火车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等火车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个时候是真是很冷啊，对不对？非常冷的。那等火车的时候呢，我跟丁敏呢有一个真是，我早就知道我们两个人个性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啊。怎么不一样法呢？他是很个性很急的人啊，那我是个性比较不急的人。那当然的话，你讲这个一般的这个个性的话也有例外，是不是？看事情嘛，是不是？但是特别在赶飞机赶火车的时候，他的性格就个性的特别急。那其实呢，他也不是最急的，因为他们有四个姐妹啊，他是最不急的一个人。那我就想到客观里面，我想到就是在 DNA 里面嘛，是不是？那我呢就刚好相反。那怎么彰显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结婚44年了啊，45年了，我们就在这两个个性上面啊，这种磨合磨死我们。那我就讲这个例子。然后呢，以前的话他就提早很早，对不对？都非常执着的看看那个火车有没有误点啊，在哪一个平台啊什么之类的。我以前的会跟上司说，我说你紧张什么啊，我一出口之后啊，哇，这个世界大战了。因为我的态度是什么，是不是一个论断的态度，是不是？要他不要那么着急，是不是？我心里面嘣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啊，他就不高兴了，那不高兴呢，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但后来我学乖了，是不是？我学乖呢，我就说，哎，我就不讲话，但是我心里面是说你着急什么，心里面讲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到后来的话，因为我们呢在看那个时间的话，有那个荧光幕，对不对？他就说我们要换一个位置，就 蹬着这荧光幕，好叫我们看得清清楚楚，对不对？那个露那个露台的一出来，我们就去。那我以前呢啊，就是好吧，我们就换一个位置，就移到那个地方去。所以我的行为是可以顺服他的。那想想看，我的心里面呢？我心里面是不顺服的，我就心里面嘀嘀咕咕，嘀嘀咕咕，是不是啊？我说你那么急干什么？我要讲就是说，我们的这个疑惑的事啊，就是摆不平，你知道吧？开始的时候呢，就冲口而出，但是我这一次就是两三个礼拜前，很奇怪啊。他说移过去，那我就很听话的移过去。不只是这样子啊，我心里面一点的这个论断的都没有啊，是甘心乐意的。那你就说这个的话啊，林敏也看在眼里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以前我跟他唠叨的事情他也知道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是知道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用怎么样，我们的行为更重要是用我们的生命来去告诉别人，这个是可以这样子的。那即这个的话就叫做接纳，这个叫接纳。接纳就是你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是谁，你是新造的人的时候，你在圣灵的感动下面，你就可以做得出来。那有时候我们也会怎么样，会论断，免不了，对吧？不，就突然的那个论断的言语就出来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我怎么办啊？我就是说，我就是开始的时候很内疚，为什么这么做长老那么久了，还是会这个生命还是好像没有改的样子。但是我只要怎么样，我认罪，我又回到活在新人里面的时候，我又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，那我就怎么样，又是一个新造的人了，我就活在当下。所以呢，接纳一个人的人呢，是一个新造的人，要晓得自己的身份，这就是怎么样新人的操练。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，就是说你怎么样子去操练新造的人，在我们过日子的上面啊，在过日子上面。那我们下面呢，看几节圣经，他就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，只是怎么样，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。那犹太人是有很多节日，是不是？他是讲到这个犹太人的背景。那利未记二十三章就讲到很多的节日啊，比如说赎罪祭啊、安息日啊、逾越节啊、无酵节啊、五旬节啊、吹号节啊、祝棚节啊，一大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不是犹太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对这个理解不那么深啊，除非你是旧约圣经的专家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讲这个背景是这样子，他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迟，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。那意思是说，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意见，你是犹太人，对不对？过日子嘛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只是那你看上面这个人心里要怎么样，意见坚定。意思说你那个人呢，在主里面你对你的看法是有把握的，是有把握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怎么样，我们要尊重别人的意见，你看没有，互相尊重。这是他讲用这个守这个的犹太人的节日来讲这个。然后呢，他第六节的他就继续把下面去讲说，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。然后呢，他下面有一个平行句，是不是？吃的人是为主吃的，因为他感谢神；不吃的人，对不对？是为主不吃的，也感谢神。意思说，你吃与不吃，只是怎么样？你是为主的话，那你都可以感谢神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守日的人，你有些日比别的日强的话，是为主守的，那些的话日日都是一样的话，那也是为主守的。所以这个平行句都是一样的，个人心里怎么样，其实是以主为主，你就能够感谢神。 那怎么样子的人会这样子啊？那我们就看下面两节圣经，他的讲到就是说，你总是主的人的话，你就可以怎么样，以主为主啊。你看第七节啊，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当你我看这节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在我们的这个肉体里面，或者那个很自然的反应，就是说我当然是为我自己活，我当然是为我自己死，对不对？那我跟谁有关系啊？我就是我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这里讲到啊，是有个观念，保罗讲到就是说，我们是一个基督徒。那我们这里讲到是我们是基督徒，他不是讲到一般没有信主的那些人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基督徒是主的仆人，是一个仆人的观念啊。你有主，是一个仆人的观念，所以基督徒啊，是有我们是仆人的观念，常常我们就没有仆人的观念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呢，但是如果我们是为自己的话，那我们就其实是活在怎么样，孤立在一个海岛里面。因为海岛里面你没有关系的话，你就什么都可以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嘛。但是这里的话，是基督徒是跟神有关系的。所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对不对？为自己活，为自己死，因为怎么样，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身份，我们忘记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忘记我们的救主，所以呢，我们是属他的，我们不是单打独斗的。然后他就继续讲说，他说第八节，他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，若死了是为主死。你就看到这个东西没有？是主拯救了我们，然后呢，是为主而活，所以呢，我是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我们是谁？我们若是活着是为主活，若死了是为主死。那总是主的人是什么意思？那我们呢？这里讲到，就从我们的角度，有主的人，总是主的人，有主的人，一切的是为了主的什么？蒙主的喜悦，是不是？主是我的主人，是活在跟神的一个什么呀？一个关系上面，是在活在那个神给我们的恩典里面，我就说我是属于主的。那相反，主怎么看我们？主就说，你是我的人呢、啊。你们看，想到这个事情，我们不是在世界上单打独斗的。神说，你就是我的神，我的人。我们的心中有神，或者是神在我们心中显大的话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跟神是有密切的关系。当我们跟神有密切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就自然怎么样，不会去论断别人，完全是跟神的关系。那跟神建立一个关系，那我有一个例子，怎么跟神建立一个关系。我又用那个跟妻子我们过日子的关系。那我们家里都有一个这个主卧室有一个那个浴室，是不是？浴室呢，我们都有两个那个洗脸盆，然后呢，他洗那边，我洗那边。从一开始，对不对？几十年，我们就是一个左一个右。那在我洗脸刷牙的时候啊，我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我的牙齿干净，我的嘴巴干净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对镜子的干净的话，我是不注重的。那其实呢，镜子的话有什么？有时候有牙膏啊，对不对？ 有一些那个吃过东西的那渣子在上面了 啊是不是？还有很多水印呢、啊，我看不见啊，因为我注重就是我的牙齿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太太丁敏就看不顺眼了，他就开始唠叨我，唠叨是不是负面啊？就是我就明明晓得他是在论断我，那我就说。你管你那边啊，我管我这边，划分界限。我开始是这样子的，哦，你不要越线，因为我都读圣经也读得很懂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越线。然后他就很气啊，是不是啊？后来呢，他也慢慢的就是那个，哎，但是呢，他看我的那边镜子，真是看不顺眼，所以呢，他就主动的，对不对？就替我这边的镜子来擦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一看一擦的时候，我说你还是在论断我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这个很小的事情啊，那后来呢，我慢慢就看到我的这个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好，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，神在我心中就显大了，神在我心中就显大。那我看到我自己是轻看我的太太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轻看？他说只有他的主人在啊，他的主人是谁？就是神。所以呢，我就怎么样？就说哎呀，我不要这样做。说慢慢的，我就意识到，我跟神的关系建立的越好的时候，我对太太的反应，对她的看法。是完全就是慢慢的能够下来了啊，然后呢，等到这个也是最近的事情了，我就自动的自己去擦我的那个镜子啊，对不对？当我擦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的脸色是不是很好看？是不是？那我们人过日子是不是好过一点？很小的事情呢，那我们的那个就有平安，就有平安。然后呢，他们的论断有时候啊，我们有讲，就是说别人来论断我的时候，我是会受伤的。为什么我会受伤啊？因为我还是活在我的肉体里面嘛，是不是？你来论断我，你来轻看我，我当然是会受伤啊。那我们就会问这个问题，那怎么办啊？又是回到总是主的人。那总是主的人是什么意思啊？主是，我是主的人，我的太太不是我不是他的人啊，不是从夫妻的角度来看，但是从怎么样，基督跟我的关系来看，对不对？他有他的看法，那意思是什么？我不是其他信徒的主人。然后呢，因此呢，他们怎么论断我，他们不会伤害到我的，因为我是主的人，是不是？总是主的人是这个意思啊。那所以呢，你就看到啊，就是还是用那个擦镜子的例子。后来我就慢慢，以前就很气啊，对不对？他老是说我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他就论断我，我会受伤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什么？别人说我无所谓，但是呢，我挚爱的太太的话一伤我就受不了，所以我就什么累积那几十年来是蛮多这些东西，这一类的东西的哈，当然是不限于在这擦镜子，很多很多事情上面，那怎么办啊？就是怎么样，总是主的人，我是主的人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就怎么样，我就是别人怎么看我就不那么的重要了。啊，所以呢，来到最后第九节，他说：“因此，基督死了又活了，为要叫死人并活人的主，做死人并活人的主。”这里因此基督死的是他的肉身的死，然后呢，他复活了，然后呢，怎么样？他要做我的主，就算我死掉，我仍然是耶稣。 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意思是说在我的这个灵命永生上面就是一直下去的。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我为什么要去论断别人呢？别人对我的论断也不那么的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子我就跟神建立那个密切的关系，密切的关系。所以呢，从很多一些例子上面我们就看到，这些都是跟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。那我就这个时间快到了啊，我就讲到你怎么样子去操练跟神建立密切的关系啊。因为这个整个这观念呢，就是说我们的心里面，对不对，要有神，是不是我们才可以怎么样不去论断。那你怎么跟神建立这个密切的关系啊？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是主导文，是不是？是主教导我们怎么祷告，确实是，对不对？马太福音第六章。那也有人说了，这一段圣经呢是讲到主权的祷告，确实也是，因为什么？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呢，我的旨意不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又把我的主权交给你啊。但是呢，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，还有第三个不同的看法啊，就是与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的祷告。那怎么说呢啊？那如果你记得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，他是讲到三种人怎么祷告啊。第一种人呢，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是故意叫人看见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他们说如果是他们故意叫人看见的话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。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是故意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一种人呢，是什么人呢？是外邦人。外邦人怎么祷告啊？他用许多的重复的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那你要看到啊，外邦人是很好的一个这个做贸易的，对不对？贸易什么意思啊？他很多话啊，必蒙垂听，是这样子的。第二种人。那第三种呢，是讲到门徒。他说你们呢，做门徒呢，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怎么样早已知道了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神是不是主动的与我们已经建立一个关系了？神主动的跟我们一个关系了，这个是神对我们建立一个关系。所以这个是个单向，但是关系是需要双向，是不是？那你看下面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的话，他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就是要从这个角度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有个回应？是不是？我们是有一个回应的，我们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。然后呢，下面啊，我们都很熟悉这些东西。我要强调就是说，这个所谓的主导文或者主权的祷告，其实如果你去操练，你就能够跟神建立这个很美好的关系。这是我们每天过日子的时候都非常的受用的。我们就来到第十节，他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。他说你这个人，他就说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身份是什么？你所论断的话，你跟你的身份相称吗？匹配吗？保罗是讲到这个。那其实他说我们都是弟兄，都是姐妹，我们都是共有一个神，你为什么去论断弟兄？你为什么要轻看弟兄啊？然后他会讲到，就是说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。神的台前这里的话，不是讲到白色的大宝座，看看我们的名字在被那个生命册上，不是这个。这个的这个神的台前呢，是在怎么样？天上已经为我们存留了很多的奖赏，但是呢，当我们在论断弟兄的时候，轻看弟兄的时候呢， 早就为我们存留的那些奖赏就少一点。那其实这什么意思啊？其实呢，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鼓励啊。他就说你想不想要更多天上为你存留的这些奖赏啊？如果你要的话，怎么样？你就不要去论断，也不要去轻看你的弟兄。这个是个这个鼓励的话，这是一个鼓励的话。那所以总结不可论断，那论断的话会影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论断的就是我们放纵我们的私欲，论断其实呢就是我们坐在神的宝座上面。那不可论断呢，是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。那不论断呢，是因为我们跟神建立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系的时候，那你我呢就可以怎么样活出不可论断。那不论断的时候，我对人越来越少看法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我们过日子是不是好过很多？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早上赐给我们那么实际的话语，确实是我们每天过日子都经历到的。孩子向你祈求，求主真是让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个愿意的心，愿意承认我是一个论断的人，也求主常常提醒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谁？我们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人，我们是有新生命的人，我们是新造的人。所以孩子向你祈求，愿你的平安真是赐给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因为他们愿意跟你建立美好的关系，好叫他们能够活出不去论断人。孩子这样祷告，是奉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